上周我们谈到南语，我们怎么样在书里面的重新侍奉。那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现在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那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美国地图啊，当时美国地图。那大家看到每一周都有不同的颜色，那大家知道这个颜色代表什么？故意那个字上面字放得很小，让你看不到。其实在这个地图上面，这个橘红色，特别是请大家注意，橘红色是代表这些州他们的同性婚姻已经是合法化。什么叫同性婚姻？就是男人和男人，或者是什么女人和女人来进行婚姻啊。特别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一项保美国最高法院，他们已经通过一条法律，只要是都同意承认合法婚姻的，他们的配偶不分性别，都可以享有所有婚姻上的福利，包括什么？包括自动遗产的继承权，还有健康保险各样的福利。他们以5票对4票通过了这样的法律。然后呢，在同时间，他们在加州过去有一个叫做第八号法案。第八号法案目的就是要维护我们一男一女的婚姻，就是为了强调要维护一男一女的婚姻，所以他们禁止加州的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但是在最高法院呢，也在同时废止第八号法案，所以加州就变成美国第13州承认这个婚姻同性婚姻合法这个合法化的这个州啊。那包括这个DC 啊，就是华盛顿 DC， 所以有13州还有 DC。 其实同性婚姻这个议题啊，是最近15年才开始。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同性恋的事情其实持续的不断的在发生，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所以同性婚姻其实是被大多数的百姓都反对。但是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人心那种追求物质享受情欲的这种态度，我们看到自我主义的高涨，不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慢慢的降低，现在从今年开始，美国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比例已经第一次低于50%，已经低于50%。所以真的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的世代。现在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原来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现在我们已经慢慢被边缘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坚定在这个世代里面，因为旧约的箴言书其实很早就警告我们，怎么样，有一条路怎么样，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千万要警醒，特别在这个世代，我们一定要警醒。所以在过去几个主日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停地在用以弗所书5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经文。为什么我们在过去的主日不停在提这段经文？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一定要谨慎行事，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因为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什么？现今的世界是握在什么？那个恶者的手下哦。因为目前的世界，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呢，这个世界暂时的还是握在那恶者，就是撒旦魔鬼的手下。但是感谢神，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叫做新造的人。新造的啊，因为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对我们的救恩啊。 所以让我们所有已经接受主耶稣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新造，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变成从什么从神而生，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也是特别强调我们要成为神什么，大家还记得我们教会主义得胜的子民，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得胜的教会，我们要一起来建立一个得胜的教会。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在我们教会成立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新朋友，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愿意接受主耶稣来成为他们的救主。那如果你也愿意按照主耶稣的命令啊，愿意借着敬礼来宣告你的信仰，来向这个世界宣告你的信仰的话，那我们也鼓励你预留时间啊，等下主席会报告，我们会在下个月9月28号跟10月5号，我们会有2次的敬礼班，然后之后呢，在10月12号我们还有会友班。那如果你已经是在其他教会受过洗的弟兄姐妹，但是你愿意以我们北区华人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真神，一起在属灵的真道上一起成长的话，我们也鼓励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会友班，来加入我们教会的会友。那我们也看到北区的华人怎么样，人口呢也在快速的增长。大家都知道在什么时候 XMOMO 要来到北区啊，
好，据说啊，就明年的年底以前啊，年底以前也会来到北区，现在很多都在大兴土木啊，那个99号的公路也要从天宇直接开到这里。所以我们就感谢神，因为神预先呼召我们北区的弟兄姐妹，预先呼召我们北区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来建立北区华人教会。那等一下，如果大家看周报的话，也知道9月14号，时间很短，我们大概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那有中国的有名的声乐家远征先生，有多少人知道远征的？他常唱了有唱过一首《祝福中华》的，大家也知道吧？有听过吧？《祝福中华》啊，他很有名的。他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这他也是经过西区教会的姐妹，还有被修顿华人协会的姐妹啊，他来介绍到我们教会来，所以我们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来讨论。因为是我们才刚接到通知啊，在9月17号的早上，我们会在这边举办一个演唱见证会，那你跟姐妹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看到神借着这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社区的这些朋友们能够来认识什么耶稣基督。那当然，我们刚刚说过这个世界啊是这样的弯曲背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危机常常会带来转机。危机常常会带来转机，我们不要上胆，我们不要害怕啊。譬如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那个以斯帖，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怎么样，去进宫去见王，去见当时的王啊，为了呢要拯救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要冒他们即将被灭绝，他们即将被灭绝。但是神也给以斯帖一个什么王后这样尊贵的身份，让他有机会呢进入王宫去见王。所以我就想到，神也把他，我们让我们成为什么他的儿子，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用尊贵的身份来传扬神大能的福音，哦，让我们可以去拯救我们周围人的灵魂。这也是神交托给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使命。大约在2个星期前啊，那我有机会参加一个婚礼，那碰到有一位从达拉斯来的牧师，那这个牧师他就说，我们教会啊，每7年就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他说，神给他的使命是建立教会，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要知道，当我们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上就在关2个半的教会。因为教会慢慢被边缘化，很多教会都慢慢在关闭。所以他说，其实我们的责任，神把我们差派到这里建立教会，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身份。目的要干嘛？就是要我们把握现今的机会，来传扬
神的福音，要传扬神的福音啊。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我们当中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来自不同的教会，你们有各种不同的教会背景，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要建立一个教会容易不容易？前阵子那个吴佩贤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们教会花了6年的时间才有他们的自己的场地，还有他们自己，但是要分裂一个教会容易，经常一句话就走了，一句负面的话就很容易的让教会分裂，甚至于拆毁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思想怎么样改变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华人的成长的环境，我们常常习惯用负面的言语，希望不管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能够呢变得更好，所以我们也把同样的习惯带进了我们服事的场合里面，就常常负面的话什么带来什么，彼此的增进，互相的拆毁。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彼此的鼓励，来肯定别人的付出跟他的摆上，让我们彼此的加油打气，不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自己里面弟兄里面反而还在互相的攻击，我们真的是不用仇敌撒旦我们就已经灭亡。所以真的是恳求主，恳求主。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北区教会其实是我们的母会，我们的母会是什么教会？是小石顿西区中国教会的一个北区的分堂啊。我们自己还没有自己的党职会，但是我们有领导同工。那在我们的领导同工里面呢，就是我们也有领导团队的弟兄姐妹呢，有参与西区教会的长职团队啊。那过去2年。我们的赖天杰弟兄啊，我们的赖天杰弟兄，他除了是我们北区领导团队之外呢，他也代表我们北区教会去参与西区教会的长职团队。那他在今年虽然他可以继续的连任，但是他为了让我们北区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这样的服事，他就愿意退出西区教会的长职会，当然他还是继续留在我们的领导团队，然后让张志明弟兄跟吴立峰弟兄来继续的进入西区教会这个长职会的这样的服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要请赖天杰弟兄跟王姐妹来到我们前面，因为。西区教会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谢谢他们过去的辛劳，谢谢他们过去的辛劳。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请他们夫妻一起出来吗？教会的侍奉是怎么样？我们的题目是说男女同心侍奉，所以一定是夫妻同心的侍奉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过去2年，他们除了在北区这边，也不断的向西区教会报告我们在北区教会进行的状况，然后也一起跟大家一起来祷告，跟我们的母会一起来祷告我们北区未来的发展。那在这个时候，我也要请我们新任的北区执事，还有他们的配郭青跟谢燕燕，我们一起来。是你自己拣选你何用的器皿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为天杰弟兄跟王宁姐妹，为他们过去2年这样的付出，看到天杰弟兄每个月都不断的要去我们小石顿中国教会来报告我们北区的状况，一起来思想我们教会前面的方向，我们为他所付上的劳苦向主献上感谢，我们也向主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张志明弟兄跟吴立峰弟兄，他们愿意来承接这样的使命，能够继续成为我们北区教会跟我们母会中间的桥梁，继续发展我们北区教会的事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知道他们在服事的时候， 也会面对各样的困难，因为他们家里都有孩子，都有各样的事情，他们繁忙的工作，但是恳求主，你就加添他们心意，加添他们体力，也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成为他们的全力，能够来支持他们的事工，能够跟他们一起配搭来服侍，来荣耀主。我们这样子来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
阿门。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他们，感谢他们。谢谢你的请坐。好，当然感谢主。大家都知道，其他的教会，男女他们参加主日聚会男女的比例有多少？你们知道？你们有去过其他教会？你们觉得是弟兄多还是姐妹多参加？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答？因为我大概七年多前，我去到中国参加一个培训，去带领一个培训。那个教会大概有四五百人，很大，又大，教堂也很大。那他就是男女，有些教会他是男女要分开坐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教会？很多教会是男女分开坐，所以我看到就是说，他有三排椅子。那个姐妹呢，坐满了两排，满满的两排，甚至于卧，还有一些人必须坐到弟兄这边，弟兄只剩一排还能坐。所以我真的是，其实我这个信息，我觉得说，我们讲到姐妹之后，其实我跟他跟弟兄讲，
真的我们要成为，我们的教会人才有办法复兴。不过也感恩，看到神也继续使用，在弟兄还没有被复兴的时候呢，神也照样怎么样使用姐妹啊，也照样使用姐妹。即使是在过去那个男性为主父权的社会里面，神一样使用许多的女性来服侍。除了我们刚刚讲过那个以斯帖，对不对？他拯救了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对。那其实呢，在士师记里面也特别提到有一个先知叫做比波拉啊，比波拉。什么叫士师？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他们还没有国王，所以士师是神兴起来做审判官。士师其实翻译出来叫做审判官。那审判官呢，其实不只是审判而已，其实他也负责治理百姓，而且这个治理是包括军事跟各样的行政经济，他都要负责。所以神拣选了女先知，而且他是一个先知比波拉。什么叫先知？不说我什么意思，都给你先知道。先知在圣经主要是他讲说什么？他负责传讲神的话，所以他不但还负责做教导的工作，传讲神的话语，做教导的工作，而且他还来治理百姓、审判百姓啊。而且当国家面对敌人入侵的时候，怎么样？他也很谦卑，他去找了一个男的将军，就是男的将军跟他怎么说？他说：“你不去的话，我也不去。”那底波拉他就真的是带着这个军队出征啊，所以呢，彻底的把仇敌打败，彻底的把仇敌打败。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大大使用，大大使用女性。所以在男性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呢，神也一样使用女性。可是真的，我们男性不要落后太多，赶快起来，赶快起来。那在诗篇啊，六十八篇。好，诗篇六十八篇呢，我们也看到一个诗篇六十八篇，它主要是在讲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到旷野。那在旷野里面，其实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什么乌合之众，对不对？所以他们当然受到很多仇敌的攻击，所以他们就在传扬这个颂扬歌颂主怎么带领他们在旷野当中胜过他一切的仇敌。可是在十一节有很奇妙的进去，我们一起来念。
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大群哎，不讲男的成大群，居然讲妇女成了大群，是很特别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讲这个话，我想是因为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看到那个埃及后面的军兵怎么样，都被淹死在那个什么后面那个海水覆盖的房子，都被淹死。然后呢，又出来了，又有一位女先知，就是摩西跟亚伦姐姐，叫什么？叫米利安。哦，她带着妇女出来击鼓跳舞，大声的称颂着大能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在什么？他们在传扬神的好消息，神救恩的。他们这种依靠神， 让神的这个能力能够彰显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一个什么，就好像雄壮威武的大军队一样，大军队一样。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神不只是使用，当然有很多像摩西的领袖，像大卫的君王，但是神也从来没有停止使用姐妹啊，甚至保罗有很多同工是吗？是姐妹啊，不管是这个亚基拉哦，还有什么啊。吕里亚在那个海边卖白紫色布匹，所以他很多同工也是女性。那也感谢神，因为我们原来的北区团队呢没有姐妹，那你们想会有什么问题发生？我们真的常常思想上不完全，我们就会在思想上不完全，我们用男性的角度来思想很多的问题。所以感谢神啊，那也让我们当中有赵春丽姐妹愿意加入我们的领导团队，帮助我们在很多事工的讨论上面怎么样，可以有更全面的看见。那我也相信啊，神一定会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姐妹，进入我们的领导团队，一起来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方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圣经怎么说啊？圣经怎么说？这也是一段很多人思想不到的经文，因为在旧约，我们说过旧约，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男性主导的时代呢。可是先知约珥，我们一起来念他讲的二章的约珥书二章的28-29节，我们一起来讲。
以后
我要将你们交出来，还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我们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怎么样？只浇灌在少数的人身上，只浇灌在很少数人的身上。所以呢，约珥大胆地说，神的灵在那个时候，当然先知都是被神的灵浇灌，他们可以传讲神的话。可是我们看到，是非常少数的人在那个时代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但是约珥他大胆地宣告说，神的灵要浇灌。什么叫凡有血气？你没有血没有气，你就什么没有生命。只要活着的人，神的灵都要浇灌，不分男女儿女，就是男女神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不管男女，不管年纪的大小，神的灵都要浇灌。那这个事情最后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主耶稣死后，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第一次的五旬节，怎么样？圣灵大大的浇灌，这些主耶稣的门徒怎么样？可以说各国的话，来传讲主耶稣大能的福音。结果彼得一次的证道，连麦克风都没有，结果多少人信主？就带领3000人信主。我们这边才多少？他就可以带领3000人信主。所以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圣灵能做什么？远超过我们人可以想象。这个3000人绝对不只是弟兄，一定有什么包括姐妹，一定包括姐妹。那还有，在摩西，我们说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带领了大概有200万的乌合之众，我们不能带领了200万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旷野能吃什么？没有麦当劳，对不对？他们只能吃玛纳。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容易不容易？天天要你吃同样一样东西，三餐吃，明天吃，后天吃。不要说你儿子，连你都抱怨，是不是这样？连你都在抱怨，所以当然百姓大大抱怨。那摩西怎么办？你做领袖，你怎么办？有东西吃你还不满足啊？你们在旷野本来应该是饿死，应该是饿死。哦，你们天天有马拉吃，你还抱怨，所以摩西怎么办？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他能跟百姓去争辩吗？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他只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做领袖的人，常常我们的会众真的要体谅他们的心了，常常支持他们，不能老让他天天只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同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信心的目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百姓不诚实的时候，摩西怎么样？也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祷告。他说：“这个责任太重，我一个人承担不起，我一个人承担不起。”所以他说：“他跟神说，你干脆把我杀了吧，否则百姓也要杀我，否则百姓也要杀我。”结果神给他的回答是：“ 神跟他说，你在以色列的长老当中去选70个人，我要将降在你身上的灵也分给他们。那如果你是摩西，如果你是摩西或者是我的话，啊，我领袖的这个责任跟权柄要交给另外70个人啊，那万一这7个人不听我怎么办？那我不是领袖不要做了，是不是这样？我可能跟他说，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我一个人来就好，我可以处理，我可以处理。可是摩西没有，他完全的顺服，他就去到以色列人当中，就在长老当中选了70个人，让神的灵也降在他们身上。所以神教导摩西一个什么团队侍奉的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领导团队？教会不是靠牧师师母就可以成就，应该靠弟兄姐妹。光靠领导团队行吗？也不行，其实要靠每一位弟兄一起来同心协力。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呢，当然我不知道到底以色列人当中有多少长老，所以摩西四招举了70位，可是还有2位长老怎么样？神的灵居然也浇灌他们。摩西有一个很好的帮手，叫什么名字？叫约书亚，叫约书亚。他马上跑去跟摩西讲，不得了，不得了，因为只有70个人，你选的是可以被圣灵浇灌，怎么那2个人也被圣灵浇灌？你赶快禁止他们，你赶快禁止他。那摩西怎么？来，我们一起来念。摩西对他说什么？你为我的缘故
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受啊，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其实我们从来不应该嫉妒任何人拥有更大的恩赐，我们要感谢神把这样的恩赐放在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其他人有更大的恩赐而嫉妒。为什么？我们要向神感谢，因为我们希望神的灵降临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的教会才有希望。教会绝对不是少数人的教会，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教会啊，所有弟兄姐妹的教会。所以其实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提醒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合一，完全是圣灵赐给我们那个合而为一的灵啊，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呢，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要怎么样竭力保守？我们要怎么样来竭力保守这样合而为心？那我们就是一定要谦虚、温柔、忍耐啊，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我们怎么样用和好、正面鼓励的话什么？我们彼此来勉励，彼此的勉励啊，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需要学习。好，真的鼓励大家。我们从今天开始，从我们家庭开始，从我们工作场上开始，我们常常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常常做出鼓励，对我们的在工作场合遇到人，我们常常给他们鼓励啊，给他们赞美。那今天如果大家不管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儿童童工怎么样，要怎么样，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他们，肯定他们的服事摆上，他们的服事绝对是不完美，我们都不完美，但是为他们的摆上跟付出怎么样，我们要向神为他们献上感谢啊，向神为他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都在学习当中，我们教会刚成立，我们都在学习当中，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服事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是我们服事的动机。很多教会的领袖或者是牧者，他们很有属灵的恩赐，所以他们后面跟着一大批人，他们到哪里讲到后面就跟着一大批，这样好不好？我们教会的目的是干嘛？带领人来跟随谁啊？我们的目的是要带领人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不是带领到牧师或者是其他领袖的面前。就是为什么摩西甚至他的最世上最谦卑，他任何事他带到神，他是要把人把他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教会的目的不是说让人家知道说我有多棒，目的是要让人家知道说我们能够服侍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这样的服侍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 我们是世上的什么盐？盐是干嘛的？我们都知道是调味。可在当时，因为没有冰箱，其实盐更大的功能是来防腐，否则东西很快就会坏掉。所以盐有很多功用。那如果盐它不咸的话，它就失去了它的功用，它就失去它的功用。然后呢，他又说我们是世上的光。那我请问大家，盐和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说盐就是光呢？因为盐它会融化，所以它是看不到。那光呢是看得到，但是盐和光不管看得见或者是看不见，它们都可以带出改变的这个影响力。所以主耶稣用盐用光来提醒，不管是人看得见不管是人看不见，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影响到我们周围，都可以影响到我们周围。我们的好行为，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美好的配搭跟服侍，就是要让别人看见我们这样的美好的服侍，来将一切荣耀怎么样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容许我借黄一鸣牧师上周他所讲的哦，让我们真的借着这个经文，让我们彼此更多的来鼓励、肯定、来加油。我们一起来念。
教会中男女两性的同心侍奉，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而不是过度强调彼此的差异而造成伤害。神在我们中间的感动与带领，必须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这才是同心侍奉的真正意义。
最近去教会，因为感受到神的恩典，其实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全职的女性的传道人，所以我们教会也在跟长执会在思想，是不是我们教会也要案例他们成为正式的牧师，也请大家为这些事情祷告。那在这个正道结束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王明道。有没有人知道王明道？他是中国很伟大的哦，这个基督徒的，过去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王明道，他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是1900年，对不起，他活到91岁，1900年，抱歉，谢谢你们，不是一岁，是1900年，好，1900年。他出生是1900年。其实他在出生以前，他父亲是因为原来在一个美国的机构的医院里面当医生。那在王明道出生之前，因为那个中国发生的义和团，义和团干嘛？他就打着扶清灭洋的名号，到处四处杀了很多洋人。那因为王明道的父亲是在美国的医院里面服侍，所以呢，他也跑。就他甚至于因为怕落入义和团的手里，所以呢，在王明道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自杀了。所以王明道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有个姐姐，他妈妈怀着他，所以非常的辛苦。也就是因为孤儿寡妇再带一个姐姐，所以王明道呢，他其实从小生长的环境呢，非常不容易，他经常的挨饿。那他住在的，他住的地方呢，也是那些三教九流那种下层社会啊，所以他从小就看到社会的败坏跟人心的险恶，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他嫉恶如仇的这种性格。他是外婆接生的，那外婆把他生下来以后，给他取了乳名，就叫做铁子，铁汉儿子啊，铁子啊。那王明道他一生啊，真的是一生铁骨啊，就是人如其名，人如其名。但是王明道他从来不自卑，从来不自怜，他认真好学，他不但熟读四书五经，他也博览群书，当然包括圣经，因为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包括圣经，还有天父律神，还有其他基督教的书籍，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也是在因为虔诚基督徒带领之下，对王明道，他是在14岁的时候他就受洗归主。他就开始固定的 保持灵修的生活，每天呢都读经祷告，每天的读经祷告。那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时代，所以像王明道这么杰出的一个人，他其实他最大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政治家，因为他跟其他的年轻人一样，都为救国救民抱着一个远大的理想，远大的理想。那他呢就立定心志要效法谁？效法美国总统林肯，林肯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但是神的呼召也同时临到他，所以也临到王明道。王明道深深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他，要他全职的侍奉。可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他怎么可能放弃他远大的梦想，成为受人敬仰的政治家，而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传道人？他当然不甘心，所以他拼命的抗拒。可是在18岁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他几乎要因此丧命。在这个病中，他跟神祷告，只要你拯救我，我就愿意为你死。所以等他病好了以后，他立刻向神悔改，从此开始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他改名叫什么？叫明道。他原来不叫明道，他改名叫明道，就要在黑暗中怎么样证明真道。他立定心志，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来证明神的什么真道啊？要证明神的真道。他在28岁的时候，跟他的妻子吕景文师母结婚，他们两个结婚。然后在他37岁的时候呢，他建立了正式建立的教会，正式的建立教会。原来他们教会聚会是在他的家里，他正式的建立了教会。可是好景不长，因为中国历经对日的抗战，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又在大陆解放之后，共产党开始成立了什么三次革命运动，所以呢把所有的西方的宣教士都赶走。可是王明道他坚持他有两个原则，就是说怎么样？第一，天上地上的权柄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基督徒顺服政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顺服神，所以跟神的旨意违背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听从，我们只听从神，不听从人。那第二，他深信，信与不信，我们信主的基督徒不能跟那些不信的非基督徒呢同日一二，所以他一直坚持什么政教分离，我们教会绝对不能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绝对不能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也因此，所以王明道牧师他自然成为政府逼迫的对象。那他跟师母在被抓之前，他最后一天那个主义的正道行就是人子被罪人判在前，讲完那篇道理，当天晚上甚至已经恐吓，他跟师母就一起被抓。他从来没有经过这样，所以你想想看，人面对这样的时候，当时进监牢大部分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出于惧怕，这么一身铁骨的好汉，他也有软弱。王明道在监狱当中，他否定了他自己过去所坚定的信仰，他自己也写了什么悔过书，自我审判的检讨，承认自己是一个反神论者，承认自己是一个反神论者。当然，王明道也因此得到释放，但是离开监狱的捆绑，他被良心的责备，他开始精神错乱，他的精神接近崩溃，他觉得他自己就好像哪一位使徒，但是不认识。他说我就是，甚至他说我是犹大，竟然出卖了爱我的耶稣基督。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他，他也不离开神。一年之后，神重新复兴了王明道，王明道牧师让他全然的得到复兴。他做了一个你不敢想象的动作， 他带着师母自动走进东安，否认他先前所做过的一切悔过书，否认所有当初所加给他的一切罪名。结果怎么样？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两个人马上继续的锒铛入狱，马上继续的锒铛入狱。结果王明道被判了无期徒刑，连师母也被判了15年。漫长的牢狱生涯里面，他没有圣经，也没有诗歌，他完全没有，他就凭着他自己的印象来背诵他过去所读过的经文。那对他一个特别有帮助的经文，就是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4章的18节。
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只是暂时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
他深信神的应许，即使他在苦难中，他有那么永恒的盼望。他仍然有那永恒的盼望。出狱之后的王明道，已经是80多岁了。他其实眼睛也看不太见，耳朵也听不见，但是神给他洪亮的声音，继续传讲神的真道。当其他人中外的人士都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反而来鼓励他们。他用启示录2章20节说：“你勿要自死东西。”他经常用这句话来勉励、来探访他们。师母呢？师母也跟王明道在监狱待了23年，师母也待了18年。师母待了18年，所以师母出来之后，左眼睛是瞎的，左眼睛全瞎，右眼也有白内障，耳朵也失力。但是他跟王明道牧师忠心持守神的真道，至死忠心。王明道牧师，我们刚刚说他是1991年他离世，在第二年师母也追随他而去。我们知道他们在天上与他们终身侍奉的主永远不在。那在牢狱当中，王明道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基督今天》，这首歌坚定了他的信仰。所以让我们让敬拜团队来带领唱《基督今天》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借这首诗歌坚定在神的面前。